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呢在听到之前，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恩典，求你此刻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智慧和引导，挪开我们内心一切的恐惧、黑暗，甚至是自义。在这个是非难辨、公义不彰的世代里面，藉着圣道明白真理，靠着圣灵活出来的生命蒙主所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大家记不记得每年的第一个的主日是什么主日？哇，很大声。没错，是立约主日。在立约礼里面，会众都会起立在上帝的面前，以个人的名义去跟上帝立约。立约祷文大致是这样讲的：我愿意将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上帝，无论主分配给我任何岗位或者任务，我都乐意去做。又或者当主呼召别人的时候，让我肯站在一边。每一次我读到这一段的立约祷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些犹豫。究竟我是不是真的乐意去接受主分派给我的工作呢？又或者若果主真的将我做紧的工作，又或者将我很有心去做的任务去交给另外一些人去做的时候，我有什么反应呢？我是不是真的肯心悦诚服地去站在一边去等其他人去做呢？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其实同样都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当中，都同样是记载着以色列王大卫想要做一件事情，但上帝却是不容许他去做。其实大卫想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坏事啊，他是想去为象征上帝所在的约柜去盖建一座的殿宇。这件事也是对上帝表达到最高敬意的事情的。当他将这个想法去跟拿单先知去讲之后，其实最初拿单先知是极之的赞成和支持，但是当晚上帝却是透过拿单先知将不同意大卫建圣殿的这个旨意去传递给大卫。今天我就是想透过这一章的圣经，从上帝对大卫所讲的说话去思想上帝为什么不要大卫去做这件事情，亦都是从大卫向上帝的回应思想我们要怎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责任。刚才姊妹和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至十四节，但今天我是会和大家一起看完整章的圣经，整章的第七节的圣经。请大家打开旧约圣经430页。旧约圣经430页，第七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七节咧，系讲述咧拿单传信息俾大卫，而第十八节去到29节咧，就系睇到咧大卫嘅祈祷咧同埋感恩。其实作王同埋建圣殿嘅背景咧，我们可以翻开前两章，即是第五章头那里可以看到。大卫作王在位40年，前7年半呢他只是统治12个支派之一个，就是犹大。然后他统一南北建立以色列王国。之后呢又在耶布斯人手里面呢去夺取耶路撒冷，之后定都在耶路撒冷这里。并且以盛大的鼓乐队伍去迎接约柜回来耶路撒冷， 以只是确定大卫作王的这个地位，亦都呢去宣示上帝仍然在这里掌权。大卫本身是伯利恒长大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的牧羊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无家可归，流浪在旷野，今日终于在耶路撒冷这里去建立他自己的以色列王国，有一个安定可靠的家。在第七章的一至三节里面看到，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上帝使他平静，不被四周围的仇敌侵扰和威胁。一个时刻，他想到上帝的约柜仍然停放在帐幕幔子里面，他定义要为上帝去建造殿宇。而最初拿单先知这一位的宗教领袖更加是同意和支持的。但当晚上帝要拿单先知去拒绝大卫的心意，特别在历代至上的十七章四至五节当中看到，上帝非常清楚地去答去讲，他说你去对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从这个帐幕到那个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如果将上帝这个的回答同第一节大卫所讲的说话去做一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人有热心、有感动、有负担的事情，虽然是好事，但是原来上帝不是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在第二节，大卫王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里。原来大卫想紧的是要为上帝建造殿宇的动机当中呢，是有一些悔疚感在里面。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他自己的宫殿是用香柏木造成之后呢，做好之后呢，他发现上帝的约柜呢仍然是用布料去造成的帐幕仍然是放存在那里，他觉得有惭愧有悔疚，怎可以啊，自己住在一个这么好的屋子里面，却要上帝的约柜摆在这个帐幕里面呢？大卫这个想法显示，他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而大发热心去做这件事情。大卫他想象上帝跟他自己一样，需要一个用香柏木来造成的房子。大卫虽然很爱上帝，他是将上帝看成好像自己一样那样。其实正如父母爱子女，父母自己以为是好是重要的事情，往往都会看成子女都会跟他一样的想法。结果是怎样？结果呢，可能呢，即是很多时候都会造成彼此的分歧，甚至是误解。又例如呢，我们觉得啊，这个事工好正啊，弟兄姊妹应该跟我一起去参与的，他是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压力、反感，甚至是窒碍了上帝的工作。人爱某一个对象的时候，时时都会以自己的立场是为对方着想，是为对方去设想。大卫爱上帝是没错的，但是他以自己的立场去设想上帝都需要一个殿宇，这个是上帝所不同意的。而且上帝宣告是他立大卫作以色列王，是他为大卫建立家室，而不是要大卫为他建圣殿。 大卫王大发热心咁样去想建圣殿，佢嘅注目唔系喺上帝嘅心意嘅里边，而系约柜建殿工程里边一件重要嘅物件。其实我哋何尝唔系时时都有大卫呢个情况？我哋咧好想热心咁样咧去服侍上帝，为上帝嘅国度咧大展拳脚。可惜愿景反过嚟咧，往往咧会盖过咗服侍嘅上帝嘅心，只系咧想成就自己一个发展嘅蓝图，将上帝限制咗喺我哋计划嘅时空里边，甚至将上帝当系物品咁样咧去随意去摆放，结果。不是我们去为上帝做事，而是我们要求上帝为我们做事。又或者不是我们去寻找上帝的心意，而是要求上帝去成就我们的心意。其实对上帝来说，国度比宫殿更为重要。建筑宫殿实际比不上建立国度。上帝是要藉大卫和他的后继者以及以色列百姓来建立他的国度，接受上帝的管治。他应许坚定大卫后裔的国，即是耶稣基督里面永存的上帝国度。正如刚刚落成入伙20多层的卫斯理大楼，教会怎样使用它来扩展上帝的国度，远比这一座的大楼是否美轮美奂，或者是有没有足够的，或者是有没有最新颖的设备来得更重要。所以人纵使是有感动有负担的事情，上帝不一定同意你去做的，因为上帝看重的是人的服侍的心。除此之外，经文的第8至第11节，我们在上帝给大卫的信息里面看到，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上帝赋予人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任务。上帝讲到，大卫曾经是一个牧羊人，后来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而以色列人呢从前被外族去搅扰去侵犯，上帝兴起士师去帮助百姓去赶走敌人。现在大卫作王，上帝要用他为以色列人去建立安定的生活。同样我们的人生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责任和任务，无论你是什么政治人物，又或者你手握大权，又或者是组织里面的领袖，教会里面的事工主席委员，团契的团长职员等等，都会有时限有年期，都要改选。历史告诉我们，就算一个国家将宪法修改成怎样都好，都会有终结的一日。只有上帝的国度才是永恒的。当中可能有人会因为一些还未完成的工作而感到无奈或者是不舍得离开，但也有一些人他自觉已经尽了本分而可以安然的卸任。上帝对大卫讲的说话之中有几个不同的角色的，大家留意一下。当中例如是有牧羊人、君王、百姓、士师等等，也都有不同的时期的，譬如有年轻时、长成的时候、担负国家的责任时的时候。但无论如何，这一刻上帝告诉大卫，你的责任是要剪除一切的仇敌，让百姓安定下来，保护百姓的安全，建立自己的家室。上帝给大卫很清楚责任的范围，范围里面是没有建造圣殿这件事情的。 事实上，这个就是人生。大家环顾一下你身边认识的人，有没有一些人由商业机构去转做社福机构的人？又或者有没有人由行政工作而转到去最前线的工作？有没有一些人是本来是一个雇员来的，但是他转做老板？又或者有没有一些人由一个侍奉工场而转去另一个侍奉工场？有没有一些人是暂时放低他的工作而再去进修的？更加有没有一些人要由一些忙碌的工作里面停下来接受退休的安排？我们的人生总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角色，同埋有不同嘅责任要去承担。上帝唔会要我哋担当所有嘅责任，佢要嘅系我哋将眼前嘅责任去做好，唔好去做一啲唔系我哋应该要做嘅嘢。虽然上帝唔使大卫去建圣殿，但是他是应许大卫的子孙接续他作王，并且要完成大卫建圣殿的心愿。在第十二至第十六节里面，上帝很清楚地告诉大卫关于将来的计划和人选。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选是谁？建圣殿的是谁？是的，这个人选就是大卫的仔所罗门。上帝将将来的事话给大卫知，其实是要大卫将建圣殿的这件事情放低下来，专心他眼前要做的责任。记得在神学毕业之后，或者神学毕业那年，我很有感动去做家庭牧养工作，但是呢，直至到今天呢，都未能够如愿。又或者呢，去做了宣教师，原来我做了九年了。我曾经由一个做紧的一个群体被调离呢，去到另一个群体。又或者呢，在一个我做紧的事工的里面被调离呢，去到另一个事工。坦白讲，我当中有个不开心，亦都有个无奈。不过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原来当初这一切的安排对我的同工，对我们的同工的人手分配，或者对弟兄姊妹的好处，以及对教会的建立，都是有必须，同埋是上帝的恩典来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去想得太多，一下子会去想担心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又或者忧虑没有合适人选来接替工作，那怎样呢？这些的忧虑以至我们影响了我们眼前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事实上，当我们要尽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之后，接续的人会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他们将来会怎样做是有上帝的引领，我们无需要为他们担心。今天我们愿意信靠上帝引导我们的工作，也都应该曾经应该相信曾经由我们负责的工作，上帝会派会安排合适的人去继续去接触去做。大卫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呢？听完这番的说话有什么感受呢？毕竟大卫对上帝这番说话是对上帝这番的心意被上帝拒绝了。心意被拒绝， 人会有啲咩感受呢？会有咩反应呢？唔好受，心灰意冷，发晦气，走咪走咯，唔做咪唔做咯。被佢确系咧唔好受嘅，有时咧甚至咧系会反弹添。喺呢章圣经嘅第十八至到廿九节，大卫系以祷告同埋感恩嚟回应上帝。第十八节嗰度话，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卫王没有因为被拒而反面，亦都没有因为这样而离开上帝一走了之，或者是离开了上帝。他觉悟过来，他坐在上帝的面前祈祷。大卫祈祷的内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改变。我想请大家一起和我一起读出第十八至第二十一节，看看大卫王他怎么说的。第十八至到第十二十一节，大卫王的说话：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是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你又说到你仆人的家将来的情况，主耶和华，这岂是人的常理吗？大卫还有什么可以对你说呢？主耶和华，你是知道你仆人的，你行这一切大事，使你的仆人明白，是因你应许的缘故，也照着你的心意。大卫认识到自己是蒙恩，承认他的地位是从上帝而来的，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尊重上帝赋予给他的责任，好好地将上帝给他的责任做好。现在大卫注意的不再是他自己的热心，他亦都不介意上帝拒绝他的好意，他注意到的是自己是蒙受上帝的大恩，他看到上帝的恩典比什么都好。他由一个自恃而转为谦逊，完全知道自己家庭和国家都是不配蒙受上帝这么大的恩典。大卫蒙受的祝福以及以色列王国稳固的根基，都是慈爱的上帝无条件地去恩待百姓的名证。如今大卫王他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表示他要放低他王的特权和尊严，进入尊重和亲密的关系，同时表示他要停下来，不再自以为是，是要为上帝做什么？不再想，不再做。相反，他在祷告里面他表达出他要依靠上帝履行自己的责任，并求上帝去坚定他所应许的说话。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那里记载，大卫王将王位交给所罗门的时候，他将多年累积预备建殿的财富都完全去交给所罗门，同时呼吁百姓要支持这个工作。而结果百姓捐出来相比于大卫所预备的重要多。最后当然这座圣殿是由所罗门而去建成。各位，当人发现自己原来是蒙大恩的时候，人就不会去埋怨上帝，而只是会有感恩之心。 当人以上帝的眼光去看上帝国度的时候，也都不会再自以为是，只会是老老少少都互相尊重，彼此建立，以感恩的心一起去服侍，来建立上帝的国度。数下手指，由我在香港堂做宣教干事两年，然后读神学五年，然后回来香港堂担任宣教师九年，我一共侍奉了多少年啊？一共侍奉了16年。今日当我回望我的人生，自觉实在是不配得做上帝的仆人。记得有一次呢，我做主席坐在这个位置，带领观众一起唱诗歌，就是查理士卫斯理所写的诗歌《奇异的爱》。在唱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份的炽热，还有一份莫名的感动。正如副歌里面的歌词所说，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实在不配得，这个岂不是上帝的爱和恩典吗？过去16年的日子，我在侍奉的经验里面获益良多。能够发挥我恩赐所长，亦都认识到我自己的限制，更加明白忠心顺服敬畏上帝的重要性。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保持开放的心灵，无论去到哪里都好，仍然要心存感恩的心去服侍我的上帝。各位姊妹，我今天的讲题是心存感恩的侍奉。弟兄姊妹，你以什么心态来服侍上帝呢？盼望以圣经的说话，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不单只要用热心来服侍，更要以心存感恩的心来服侍。若然回望我们的人生，自己知道实在不配受上帝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向大卫去学习，以祷告将我们带到去上帝面前，进入和上帝更亲密的关系里面。这个是上帝所重视的。当我们要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要先坐在上帝面前祷告，求上帝引导我们明白祂的心意和计划，然后依靠上帝来尽我们的责任，让最好的资源和基础去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就好像大卫将财富和最好的建材留给所罗门来成就建殿的心意，然后将未来的果核的结果交给上帝。当然教会的发展亦都应当如此。求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并且赐福给我们的教会。阿们。